嗨，大家记得可以打开资讯栏查看本集简介、章节内容或补充更正资讯哦。欢迎收听
AMPM 交换日记，
我们来聊天。
好哦。
Hello， 我是 A，
我是 Milly， 那我们要聊什么呢？
今天就是我们的最近忙什么特辑。
没错，而且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也是蛮特别的。
就是听起来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跟平常不太一样。
应该有吧，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声音的呈现的那个音质应该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是各自在家里用远距录音，但是我们是有麦克风的，只是不同品牌的麦克风。
对，不晓得，但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比就是最早期我们远距的时候好一点吧。
对啊，因为那时候是完全没有麦克风收音，那个音质真的是惨不忍睹。
那时候我好像还是用就是 iPhone 有线的耳机，所以它可能会一直摩擦到之类的。
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因为没办法，我们好像刚开录没多久就遇到疫情。
对啊，所以那时候避免接触，我们就远距录音。但反正为什么这一次是远距录音呢？就是
因为有个人胆小。就是我。
对，本来今天是要约在我家录音，然后因为在录音的今天的前一天，就是刚好遇上就是台湾就是发生很大的一个地震，这样
我就是很害怕，如果出门如果遇到雨就是比较大的地震，如果我又坐捷运或是怎么样怎样，我就觉得好害怕好麻烦哦。然后加上 A 的住处是比较高楼层，然后因为我本身办公室就已经够高了，我已经整个吓到不行了，然后想说还是我们今天先远距一次，很害怕，我还是待在家好了。
你的办公室有20层楼以上吗？
有啊，我就20几楼啊，所以就很可怕啊。
那你应该很能理解就是我昨天地震发生的当下我的心情。
对啊，所以我就很不想再经历一次。所以我就想说不然我们今天就先远距一次好了，胆小如我这样。
对，
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最近忙什么，我们就直接来聊昨天发生的什么事。
好，我昨天就是发生时间好像早上接近8点嘛，
7点50几分。
对，然后那个时间就是差不多我就是准备要出门上班的时间。然后我印象中是昨天我就是转身准备要关灯的时候，然后就开始轻微的晃，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没有想太多，因为虽然我本身是一个就是很怕地震，而且我算是很敏感的人，我平常是有这个眩晕的这个常见的一个症状这样，所以稍微在晃我就会想说是我在晕还是在地震，所以昨天我一开始以为是我在头晕，结果后来我想说是地震耶，那我也没有太惊慌，我就先靠边就是先以静制动这样，先看看是会怎么样，然后我先停着，就没想到就是越来越大然后越来越大，我心里的想法是说该停了吧，就是怎么还没停，就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我就想说不太对劲，我就赶快先去开门，然后刚开始要很大的时候我就是接到我男朋友的电话，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我在压着门嘛，然后可是他已经非常剧烈在摇晃，就是我如果没有按住那个门就会自己就是关上，所以我就先按着门，可是我的手机又在比较远的桌子上面，就想说天人交战，我到底现在要先去拿手机还是要先按门，然后我就在摇摇晃晃中赶快先去把手机拿着再回来按住门。然后就接起电话，我就想说 我一句话都讲不出来，然后我男朋友就问我说你现在人在家吗，你还好吗，然后我就因为我当场就喷泪这样，我就觉得很恐怖，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可是我现在要怎么办这样，就是很无助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开门，因为我们这边比如说我住的这个楼层有大概6-7户可能有快10户，我就看了走廊都没有人要出来然后我想说这么大大家都不会害怕吗，就以前我们可能住那种老公寓大家可能都会在走廊上集合，可是现在要改到这种比较大楼式的，我发现大家都没有要逃生是不是对啊，反正整个走廊就只有我，然后我在想说该不会这层只有我吧
可能大家都出门了，
或者是大家是不是放弃了，就是因为我有听我一个朋友说，就是他本来大概都住10几楼也算是蛮高楼层的，那他就说其实住高楼层遇到地震通常不会想要逃，先在家里安全的地方躲着这样。
对啊，
反正我当下是觉得很害怕，就是那整层楼就只有我，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摇这样，然后后来我就趁地震没有那么大的时候我就赶快 收拾好，我所有东西穿好，鞋还穿五指袜，超麻烦。就是五指袜，
抱怨个屁呀、啊！哪会麻烦、欸？
五指袜要穿很久、
欸。哪会？你穿习惯就超快，我穿五指袜超快。
因为我才刚穿不久嘛，所以我就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塞进去。我那时候就觉得超烦，还是穿拖鞋上班。然后我就都穿好之后，我就拿着包包就往下冲。然后我就不对，我根本不认识这里的逃生楼梯，就是因为我搬来这边，我其实没有仔细去认逃生出口，所以这是一个很错误的示范，就是要提醒大家、嗯、如果大家有新住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的话，记得要先去看一下就是 那个地方的逃生出口这样。然后我就随着逃生出口，我一路从25楼以上30楼以下这样就是走到一楼。我跟你讲，我现在都有点震后的那种害怕感，就是听到一点什么。
你刚是觉得有在震？
不是，我刚是听到有一些那种地震前的声音，你知道吗？就是会有一种轰轰轰的声音，对，我就有点害怕。
Oh,
嗯，好，反正抱歉。然后我就一路到一楼，一楼就发现就是整个捷运附近的捷运口啊、公车站啊，或者是反正都挤满了人，因为大家应该是从就是捷运站刚被疏散出来。对，然后我就发现我家楼下那个 U-Bug 的车全部都被借走，然后我打开什么 GoShare 然后 iRent 那种共享机车也全部都被借光。那我就在想说，当下我就看着那个那么多人，我就想说那我现在到底要干嘛。可是因为我工作又很忙，我又不能请假，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
这样很不 OK。
因为我就想
就是我是说我们这样的想法其实很不 OK， 因为正常来讲在你知道在生命安全前面我们怎么还是想要工作，很不 OK 我们。
可是因为我现在最近真的很忙，就是差一天都会差很多，因为我前几天刚好也病假这样。对，反正结论就是我突然想到我有一台机车停在地下室，所以我就是去骑了机车，然后超远，因为从我的住处骑到公司大概要一个多小时，我就一路又这样骑，骑到公司，我就是瞬间停好车，我就腿软了，我就想说我到底是爬楼梯腿软，还是下到腿软，还是骑车骑到腿软都不知道。对，总之就是度过了一天非常累的时间，因为我后来一整天又都是满档嘛，我就一整天好虚弱这样。对啊，那其实一直到晚上我都觉得蛮心有余悸的，而且刚震完的时候真的很晕，然后因为爬了就是二十几层楼的楼梯，我又好像腿要废掉，我现在两只腿超酸痛的。然后像我们这栋就是有四个电梯，现在大概两个都震坏了，就是只有两台正在运行。
震坏掉？真假的？
就是安全疑虑啦，然后他就先等于说暂停，就是好像说什么检查钢索还是什么的。
好可怕哦。那你在公司是几楼啊？
三楼而已，但我们那栋算是那个区域比较旧的大楼，所以说真的也蛮恐怖的，因为公司就是墙壁啊、瓷砖啊都有就是掉下来
啊。真的假的？哦，好恐怖哦。
对啊，我们那个商办大楼算是有一点年代了。嗯，对，所以我昨天大概是这样度过了我的一天。那你呢？
我那时候在我房间用指法梳，很细节，因为印象太深刻了。然后就开，因为我跟你讲，我就是只要发生地震，我房间会很明显，就一开始轻晃的时候，我的房门就会被打开。然后当它被打开的时候，我就想说是地震吗？因为有时候啦，有时候可能风太大，还是不太会自己轻轻打开。可是昨天蛮热的吧？
对，
昨天很热嘛。然后就想说，怎么会打开？然后就开始感受到晃动，然后我们家楼下的狗狂叫，大叫特叫，一直叫一直叫。然后我就想说，我现在是要把插头拔掉吗？然后想说怎么这么大，那快吓死了。然后后来我就是好把插头拔掉。可是你知道我发现我每次只要发生地震，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因为我不知道我们这边的人好像也不会跑出去外面呢。然后每一次地震，我都是待在我的房间，就是我也不会。
你也不会下楼吗？
不会耶，这几次地震好像刚好都是我在房间的时候，可能都是什么睡觉，或是就是那个，或者是早上还没有出门的时候。那我就想说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然后我就会待在房间不动，然后就一直晃。我想说天哪，这太就是这个地震太大了。然后后来就想说哦，那就还是去上班这样。可是我真的是921的时候，你有印象吗？
没有什么太多印象，但是我有经历这样。
不是，我是说你有被晃醒或是什么的吗？
有啊。
我完全没有耶。因为其实那时候台北也蛮大的，但是我好像睡死耶。我是隔天看到新闻才吓到，然后就有很多人说这次是 就是继九二一之后就是真的很大的地震，然后但是有人说就是九二一还是最大，然后就是有点无法想象当时九二一到底多大，因为这个我已经快吓疯了。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嗯，还是得上班，我就下去弄一弄一弄，然后突然又再震一次，嗯，然后我就觉得好可怕。可是其实我们那时候，我啦，我自己那时候其实才在一楼或二楼而已，就这两层楼而已，我就已经觉得很大，我觉得好险那时候我还没有在公司，因为我公司办公室在20几楼，嗯，很可怕，
很可怕。
昨天捷运不是有停驶嘛？
对。
其实我那时候从家里出发到捷运站的时候，我们是全部都在外面等嘛。我即便到那个时间点都还没有开始，就是等了一下。然后我昨天是第一次坐捷运，都完全不敢戴耳机耶，因为很怕我错过什么重要广播，不然我通常都是抗噪耳机戴好戴满那种人。因为后来其实早上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余震，然后昨天整个早上上班我就是心神不宁，因为他就是突然会一直开始晃，然后我就转过去看我的同事，然后我同事也就互相看，我们就说是吗是吗是吗来了吗。而且我记得有个余震是特别大的，因为那个是大家真的还蛮有感的，然后那时候是已经有同事就是躲在桌子底下了。嗯，哦，我真的是，我整个早上真的快疯掉，完全没办法上班。
我还记得就是中午有去，就是我们公司有一起就是订午餐的这种服务，然后我就记得我去缴钱的时候，在走廊上又突然开始晃，然后我就因为那时候我当下正在跟我另外一个同事聊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然后又开始晃的时候，我就超级不耐烦，我就说现在到底是想要我们怎么样？这样，这到底我要逃去哪里？
你说你在跟天讲话是吗？
对啊，
不知道在跟谁讲话，
很烦欸。
而且你知道我昨天一整个早上啊，完全不敢去上厕所装水喝咖啡，就是因为我就是想说我会不会在途中。然后如果又发生余震，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至少我在办公室还跟我同事待在一起。嗯，就是有种哦，至少就是你知道吗，有个伙伴，就是就算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就是还是有人跟你一起。我就很怕我上厕所上到一半突然要震起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就因为我通常去厕所或是去装水，我不会都带手机跟钱包，可是我就是怕万一发生什么事，我昨天就是钱包跟手机带好带满，很怕发生什么事，我就真的一直忍着忍到中午要去拿便当之前才去上厕所跟装水，所以我昨天居然没有喝咖啡，但是头脑超清醒。
哦，那你真的很焦虑耶。
我很焦虑啊，而且因为它真的时不时就会晃，而且其实我很敏感，就是我感觉出来现在在晃，就算它很小它真的有在晃。为什么？因为我昨天连我在家里，欸，你来过我家吗？你应该知道我们家一楼上面有一个天花板的那个灯，然后不是会有就是反正就是也不是水晶吊灯，可是就会有那个一片一片的，所以如果地震的话你看那个它就是会晃嘛。然后我昨天晚上就是突然又觉得是我晕吗？还是又在余震了？然后就抬头一看，它就真的在晃。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刚刚又震了。然后我妈说，有吗？我怎么都没有感觉。我说有，因为我原本想说会不会是电风扇吹到那个，所以它在晃。但是后来我又看它又是平静的，所以就表示是真的因为其实应该都是一直都有余震。
嗯，其实我到下午我觉得我的情绪就比较稳定，然后其实对于余震我比较乐观的心态，我指的乐观并不是指它并不会造成什么影响，而是它不会像主震的威力这么大。然后我之前是听过一个说法，那当然我没有去求证，就是因为我毕竟也不是专业的地质专家，就是呢人家有说就是如果你是主震结束之后会有很多余震嘛，然后就是要让它分次平均的去释放掉那个能量，其实才是比较可以降低灾害的方式。所以我后来看待余震都是用这样子的心情，我就会觉得OK， 余震 OK， 反正你们不要瞬间太大造成什么伤亡，我觉得你们就慢慢的把它释放完这样。对，所以对余震我比较还好，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这个不是主震。就是我看的太多就是有的没的，然后就搞得自己很焦虑，就是有人说其实主震还没来这样，这个不是主震，所以我想说真的假的，很可怕，然后我就觉得很焦虑这样。现在应该没有在晃吧？没有，
现在没有了。但我也是，就是透过吊灯来评估，看看现在到底有没有在地震。
啊，吊灯就很明显，因为有时候会真的怀疑，因为你又有眩晕，应该会很常怀疑自己，就是到底是我在晕还是在震这样。
对啊，
啊，好可怕哦。
不过这次地震看到新闻，真的是造成很多的伤亡跟灾情，觉得很难过。
而且连我的同事，他上班的时候就是 有经过某商业大楼，他说就是那个玻璃外面的玻璃全部都碎掉，在下玻璃雨，超可怕。所以你就算走在路上，或是像你骑车，其实也是要小心。
对啊，
希望大家平安啦。
我昨天骑车出去的时候，其实路上真的是大塞车，哎，就是好像大家现在都改用骑车开车这样。
嗯，但其实骑车开车也是蛮危险的。
对啊，因为那个路面很多都我就是看到觉得有点裂开，不知道是我心理作用。反正昨天在骑的时候，比如说骑在那种跨河的桥上啊，我也觉得很没有安全感。然后因为其实当下大家其实都在争取时间要赶去上班，因为毕竟延误了可能半个小时，所以其实那个时候骑在路上，你会发现大家其实都蛮心浮气躁的，就是会很多喇叭声，就是很混乱啦。我还蛮明显的感觉出来的，
我就是在那边慢慢等捷运，欸，没有啊，我也不敢骑车骑那么远，我只能骑我们家附近这样。好的，总之就是和大家分享了我们各自昨天经历的一切，希望在收听的你们也是平安健康的。
嗯嗯，
好，那就是毕竟我们是最近忙什么，我们就是还是不要这么沉重，我们还是来聊一下近况。
好，那就是相对缓和一下这个沉重的这个气氛的话，我就来分享一下，就是地震当天晚上
还是地震。
我跟你说，因为我们本来约了去信义威秀看电影，结果也停止营业，所以我就退票。然后因为同事真的很想要看破幕，
嗯，
所以我们就从信义威秀，我就再改订了金站威秀的票。但其实我心里是觉得有一点点忐忑的，就觉得在地震，就是如果电影看到一半遇到地震也是蛮麻烦的，而且大家一定会很惊慌这样，然后又看的又是比较恐怖惊悚的片这样。
嗯，
我这边就会很快速的带过，因为我不想要爆任何的雷。那我讲一下我对破幕这部电影的想法是，如果你没有看过任何的电影影评或者是花絮或者是预告片的话呢，我觉得你还是一样可以不用看就去，然后但是它可能会跟你原本想象的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是好看的。看完之后其实也会针对当中很多特殊的文化啊、民俗信仰啊，或者是一些电影当中有提到的情节，会特别想要在看完之后去做功课去了解，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它会是一部你跟朋友一起看完你们会很想要一直讨论的电影。
哦，嗯，
因为我不觉得它是恐怖电影，但是因为原本在社群上面看到的一些宣传的文字，可能都会把它塑造成嘛，或者是形容成一部什么很恐怖、很惊，就是恐怖指数很高的电影。但是我昨天看完，我没有觉得害怕恐怖，但是当中有一些我觉得桥段安排，包括视觉效果、声光效果，我觉得到电影院看是非常棒的选择。
算惊悚片吗？
我好像也觉得不是，就是它一定会有一点恐怖惊悚的元素，但是把它讲惊悚片好像又有点太浅了。 我有点不确定要怎么去形容这部电影，但是它就是一个我觉得文化元素很强烈，然后还有民俗宗教信仰在当中的一部电影。我觉得它的选角也很棒啦，就是蛮推荐大家可以进电影院看的。
好的，
那再来就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前一阵子的几个第一次出体验这样。就是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打电动，就是我们前一阵子就是蛮执迷在就是约比如说跟朋友一起玩 Switch 这样。
嗯，
那 Switch 那时候我就有被同事推荐一款就是我从来没有试过的游戏类型，它叫做乙女游戏。那乙女游戏乙女游戏就是以女生为第一视角来进行比如说对话或者是角色扮演的算是恋爱型游戏这样。然后那部名称我就不说了，但总之就是我在当中的角色就是女主角，然后我就会去跟不同的故事线的男主角讲话嘛，然后我就要试图的去让那个男生跟我就是最后走向好的结局这样。故事背景跟画风我是觉得都设定的还不错啦，只是有点难度欸，因为原本就是有一些男主角他的设定就是个性就是很古怪就对了，所以你有点没有办法用正常人的逻辑去跟他对话，甚至你原本以为这样可能就会虏获他的芳心，结果也没有，就是他最后把我杀掉之类的这种。对对对对，他是一个蛮 有的时候结局会走向蛮极端的一个乙女游戏的一款。
那个乙啊，
它是甲乙丙丁的乙，然后它好像算是一种游戏类型的统称，就我其实也没有很确定，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然后听在这个当中很了解的朋友分享的、哦、但我觉得算是一个蛮新奇的体验，就算是打发时间还不错的一个选择啦。
被杀掉好恐怖哦，真的是恐怖情人耶、
因为它的故事背景是有点是意大利黑手党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线、
哦、那就合理啦、还很合理好可怕、啊、我想说什么最后把你杀掉了。
对，然后随着同事跟朋友来家里聚会嘛，我们就有想说哎、来一起做些什么。我不晓得，我应该有跟你分享过，我之前去日本有吃到一款布雷冰淇淋，就是它上面是焦糖很厚很脆的那种。然后这一款布雷冰淇淋它在前一阵子就是有引进来台湾、结果超难买之外，就是它一个居然要199块。我用居然是我个人的想法，因为我真的觉得有点太贵了。
不是，我们那时候录日本的时候我预估是99块、直接贵了100块。
对啊，我正要跟你讲这个，我就想说哇，我真的有点买不下去，所以我就跟几个就是也很想吃的朋友就是在讨论说，那我们干脆来自己做。然后刚好呢就看到就是前一阵子 IG 上面就是有人分享说他们是用小美冰淇淋，然后上面用瓦斯喷枪去炙烧那个焦糖。所以我们就在家里自己做这件事情，结果超恐怖，因为我其实没有自己使用过瓦斯喷枪，它算是很安全的东西，但是因为对于没有使用过又是这种明火类的东西，你就会有一点害怕。那当然是由我来做这件事，所以你刚听到瓦斯这样嘶的声音的时候，哦，有点害怕，这样就很胆小的一群人，但是又很想要做出这个炙烤焦糖冰淇淋，做了，结果差点把碗烧起来。就是没有事情，一切平安，只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之后还是在野外进行比较安全啦，或是有一个专业一点的厨房会比较好，或是你干脆就是花200块去买啦，我觉得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为了就是要做这件事情，我们还外送那个瓦斯喷罐，因为都买不到，我附近的特力屋或是全联都买不到这个东西。
你们很努力耶。
我们很努力啊，而且我们还做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就是自己尝试做糖葫芦，就煮了大概一包多的砂糖，然后买了一堆草莓跟蓝莓，就是要把糖葫芦做出来。因为之前在办公室就是外送糖葫芦，然后在那个地区其实一个糖葫芦它好像卖快200块，我们就觉得很夸张。可是现在其实你要去吃糖葫芦，你几乎只能去老街或是夜市，然后就很难买嘛，所以我们就想说哎，既然做了就是布雷冰淇淋，那我们就干脆一起继续来做这个糖葫芦。那我觉得做起来其实蛮费功夫的，但是我费功夫是指比如说水果的清洗跟切，我们分很多人在做欸，所以其实分工下来算轻松，可是如果是一个人做我觉得有点麻烦。然后你要煮糖，糖融化之后你要一直顾着它让它变成浓稠状，然后你把水果沾完之后其实还要等它变硬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最后不算成功，因为没有完全变硬，但是是好吃的，就是有点像是水果沾糖吃这样。
因为我最近不知道是看谁也是在做糖葫芦欸，
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是蛮有趣的啦，是可以试试看。
感觉有自己的厨房就会想要尝试自己做东西。
对啊，而且这些东西又是可能你自己去买会蛮伤荷包的，我觉得是可以去试试看，然后一起做其实也蛮有趣的，然后又不怕一个人要吃很多东西。
你厨房是有烤箱的吗？
我有烤箱，可是平常没有用的话我会把它收起来，因为我的厨房就是很简易型的，不是那种很大的嘛，所以我就不想要占空间。
那就还蛮多东西可以做的。
我不喜欢有油烟啦，所以也很少弄一些有的没的。
我想的是那种蛋糕类的，就是会需要烤箱。
可以啊。
你可以做那个啊，柠檬塔哦。
好像可以耶。对啊，夏天来做一下，到时候柠檬很多。柠檬应该是夏天吧，印象中。
不晓得，但我想吃。讲这么多。你之前说你柠檬塔做的很好吃是吧？是你啊？
是很好吃啊，对啊。
好，那就交给你了。
好的，
讲那么多只想确认有柠檬塔可以吃。
好，对，所以这边大概就是我这一阵子的一些新尝试分享给大家。
那我这边呢也有尝试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对吧，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 AI 不是近期都很盛行吗？然后应该大家都有玩过 ChatGPT 吧，应该都
有，
就是
我有。
对啊，可能多少都有碰过。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之前呢曾经我有跟 A 分享过，就是我之前有在 ChatGPT 问过 AAPM 交换日记。 然后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个我前两个礼拜嘛，就是前阵子周末跟朋友出去发现了一个新的 AI 的工具。嗯，就是我很前一阵子很无聊，就开始来问说，就是问 ChatGPT 知不知道 AMPM 交换日记。没有，因为我一开始用英文问，他都说没有这个资料。后来我用中文问，就是但我前面好像有先提到，就是比如说什么台湾有哪些有名的 podcast 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才慢慢自己带到 AMPM 交换日记，因为好像直接问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你要给他一点线索是不是？
对，然后我先跟大家分享几个版本，就是我用各种问法想说看看他会讲出什么。反正我前面可能有问说什么什么，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某一个 podcast， 他就会说有，这是什么什么。然后后来我就问他说，那 AMPM 交换日记呢？他就说 AMPM 交换日记是一个较为特别的 podcast， 其主题笑屁哪里特别，这样其主题主要围绕着生活与文化交流以及两位主持人的日常互动和分享。这个节目可能会包含各种主题，从日常生活中的趣事到对于时事的评论。如果你喜欢轻松愉快的节目，并且对于日常生活和文化有兴趣，这个节目可能会很适合你哦。
好像是啊。
就是他还有带到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趣事，例如我们现在就在聊这个。
最近忙什么？
没错，然后再来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也可能前面也是有讲到什么，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知道 AMPM 交换日记吗？我很像什么恐怖情人一直问人家。他就说 AMPM 交换日记是由两位主持人在这个 podcast 中分享他们的日常生活观点和故事，他们的节目风格轻松有趣，内容多元，有时会讨论生活中的大小事，有时会分享自己的心情和感受。这个节目是一个很好的休闲听听，他讲听听，他可能不是想讲听听吧。反正
很适合休闲的时候听听讲啊，是不是？
对，可能是这样，让人感受到生活中的温暖和趣味。各位听众，大家有觉得很温暖很有趣吗？
欸，我觉得温暖这个字蛮妙的，因为我印象中我们好像没有在我们的宣传文案或者是任何对外的文字中说我们很温暖。
对啊，
是是，
我也在想说，我有特别去看我们的，因为我相信他一定会去找一些我们的那个节目简介嘛之类的。然后我记得我们没有提到我们是一个很温暖的 podcast 吧。还是他那么厉害，他还可以爬到我们的试播集，说因为我们试播集应该有提到，就是有吗？其实我也不确定。
想要就是有点像写日记一样的存在，如果你什么深夜需要温暖吗之类的。
我也不记得欸，但是的确我们的文字好像是没有特别提到温暖，对不对？
对啊。
还是有谁
印象中是没有？
有人评论我们很温暖？不可能，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评论。然后这个我觉得很好笑，我就问他说，你有听过 AMPM 交换日记吗？然后你知道他回我什么吗？我没有直接听过 AMPM 交换日记。
没有直接哦，他蛮诚实的。
对，他就说他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但是我对他有一些了解，就是他没有听我们的节目，但是他知道这个节目。因为我其实原本的听过是指不是认真听的那个，就是你有听过谁谁谁吗的那种听过。
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我只想说用不同问法看他会回我什么。对，然后他就说我没有直接听过。
好诚实的机器人。
对，然后他其实对我们的评价差不多，他就说这是一个轻松愉快为主的 podcast， 内容可能涉及到各种日常生活和文化话题。因为我们的那个啦，我们的分类好像是在社会与文化，所以他可能会一直讲到什么文化这种东西。通常会有两位主持人进行轻松的对话和分享。我觉得他很厉害，因为他讲通常，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有来宾
啊。
是吧？
对耶，
是不是？他用通常欸，是吗？是这样的意思吗？我自己解读是这样啦。对，然后他最后还说，如果你对这样的节目有兴趣，我可以帮你找一些相关的资讯或资源。最后一个是我自己最喜欢的，我忘记我前面问什么，但是总而言之，我就直接打 AMPM 交换日记，然后他就用 AMPM， 他就回我说，各位听清楚了，他说 AMPM 交换日记是一个知名的台湾 podcast。
哪边知名？
好，重点是他说有两位主持人 A 和 Milly 主持。我第一次就是有把我的名字，就是通常都是两位主持人，他第一次把我们的名字打出来。 哦，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可能因为我前面有就是有教育他。
好恐怖，你好像什么那种就是养成型的那种，怎么讲，就是迫使他说出你想要的答案。
没错，我就好像有强迫他，因为他一开始讲错，然后我就纠正他，我就说没有，是谁和谁。然后最后就一个小考的概念，让他讲出完整的。然后他说他们以轻松有趣的方式分享生活中的点滴、文化趣闻和个人见解。节目风格活泼幽默，内容丰富多元，深受听众喜爱。嗯，有吗？
谢谢，我们的听众应该是会喜爱，虽然不多啦。
嗯，但是爱的就很爱。
对对对，谢谢谢谢爱我们的人，我们也爱你们哦。
好，总而言之，分享完这个呢，我要讲的是，就是上个周末吧，录音的前一个周末，我跟我一个朋友出去玩，然后因为我朋友他的主管是一个非常热爱 AI 这个话题跟工具的人，所以他就会很常在他们的工作群组分享各种 AI 的工具，然后他研究了什么，做了什么事情这样。然后因为我那个朋友他是一个对于文字很有想法的人，比如说他会想要写歌词，但是他又对于曲比较没有概念，他就说不然你来写曲，我来写词，我们就可以完成一首歌，很久之前啦这样。然后后来反正就这件事情，就是某一天闲聊聊到，然后就不了了之。然后那天我们见面之后，就分享完近况之后，就说我跟你说，我发现一个超级有趣的一个 AI 的工具，就是你只要把词填好丢进去这个软体，它就直接帮你编好曲了。超级有趣。然后我们那一整天都在玩这个东西，然后他就给我看他之前写过的一些文字，然后他把它丢进去那个软体，然后你可以设定说你想要怎么样的音乐风格，然后怎么样之类的，就是他会给你一个，就是 AI 会帮你去找到你想要的风格。但是这个等一下再讲好了。总之就是他就给我听了他的那个他的歌曲 AI 帮他写的歌曲，他写的词，然后我就听了一下，我就说你这个很不像歌词。因为他当时只是把他自己写的一些文字记录丢进去了，他没有用歌词的那个概念去排版，然后也比较没有押韵，然后他就说不然我们现在立马来写一个，我就说可以啊，我们就直接把我们今天的整个做什么事情写出来，写成一个歌词然后丢进去。然后因为我们那天是约永康街，那天就是刚好是那个永康里的里明活动，然后我们就因为你知道永康街有一间很有名转角的那个葱油饼还是葱抓饼，葱抓饼吧，然后就是我们就买那个，然后想说不知道去哪里吃，然后就看到有人有礼明活动，有小朋友上去就是颁奖啊，还有小朋友表演，我们就直接坐在那边当永康里礼明的一天这样。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看人家表演，然后后来就说要鼓掌要鼓掌，我们现在是永康里的礼明，要当做我们自己是人家的家长这样。然后我们就把这一整天发生的事情用歌词的方式写出来，然后丢到那个软体里面，然后我们想说我们想要有点好朋友出游风轻快，然后 pop 就是跟女生的声音那个女生。但是我跟你讲，我们试了很多个版本，因为你丢进去一次它就会给你两个版本，我们试了大概八个版本吧，都不喜欢。后来终于试到一个是我们想要的，因为我们一直想说，比如说我们明明就打轻快，可是它的出来的曲风就不是轻快，有些是很有点像那种毕业歌的感觉，你知道吗？
就是比较温馨吗还是怎样？
对对对，但我们是想要有点，因为我们的歌词也是写的比较，我们写的很直白，我们不是什么温馨好友路线，我们是想走就是轻快有趣，然后去当人家黎明的一天这样子。因为我原本有想说会不会，因为他那个界面是英文啦，然后大家就是风格啊或什么他们都用英文，因为你可以去浏览别人的成果，然后你可以去参考说人家用了什么音乐风格类型，你就听听看这会不会是你喜欢的这样。然后就想说也不会啊，因为我们打女生声音的声，他给我们出来的结果的确是女生没有错，或者是我们打合音，他的确会有合音没有错，所以我们就也不晓得就是问题出在哪，因为我们每次就是想要，就反正我们试了大概八九个版本，十个版本可能有，才试到一个我们喜欢的这样，但就觉得很有趣，然后就把那一整天的那个流水账写成歌词就丢进去，一首歌就完成了。我觉得 AI 技术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因为我自己可能没有就是时时刻刻在 follow 吧，所以我不晓得现在连歌曲
都有进步到这样了，
他连编曲都帮你编好了，虽然可能那个风格可能还需要再磨合啦，因为我觉得好像没有到 我想要的那种感觉，因为比如说最明显轻快，但给我的感觉不是轻快这样。嗯，但我们有一个版本是比较 emo 的版本，然后我们也是打轻快，但是他们就给我很 emo 的版本，我想说，嗯，什么意思？哎、欸，大家会有兴趣吗？有兴趣我放在资讯栏，大家可以去玩玩看。
可以放一下，嗯
嗯，如果你是免费的会员的话，一天会有10首的扣打。嗯，可是因为就像我刚前面讲，就是基本上你放一次进去，它就会给你两个版本，不同就是感觉的。嗯，但是可能是它类似曲风的、啊，所以可能就是5个词的扣打一天免费的、啊。嗯，对。但是我近期有发现，就是如果它这个网站，因为其实它也不用下载什么 app， 我们都用网站而已。就是如果这个网站的使用量很大的时候，生成那个音乐的功能啊，只会开放给比较高级的会员，应该就是有付费的这样。就是如果你没有很赶时间的话就没差，你就用免费会员可以玩玩看，我觉得很有趣。嗯，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工具，就是它可以帮你找灵感，因为有些人就是可能对曲比较没有灵感的时候，其实你丢进去，你可以就它生成的东西给你再去做改编。哦，但是跟大家讲一下，对不起插个嘴，就是你指令要写清楚，比如说这是主歌，这是副歌，这是 bridge， 就是你写清楚的话，它音乐编排出来才会是比较完整的。比较工整的那个，对对对，这是也是我们后来就是慢慢研究出来的。好，我刚刚讲什么？哦，就是比如说我们前面一开始可能是想要一个 intro， 预计是说写一段那个描述说我们想要怎么样的 intro 的感觉。我们原本是想说有一个钟声响起，然后伴随着比较轻的音乐这样当做我们的 intro。对，然后结果可能我们的格式写不对，它的第一句就变成有点把我们写的钟声响起跟我们那句歌词混在一起了。哦，就是那个形容变成它歌词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写，是因为我们看了它主管的那个版面也是这样写，可是它没有唱出来。嗯，所以我们就想说，哦，所以是可以这样。反正总而言之，它不会那么的完美，可是我觉得是一个灵感的参考这样。嗯、哦，你还可以挂号写，比如说哦哦哎哦哦这种，就是你可以自己写。它真的它会帮你唱出来。这个是我们一开始没有这样写，然后我们就去参考很多别人的版本，发现哎、欸、有些人会挂号哎哦哦哦哦。我们后来就是一直在更改我们的那个词的写法、嗯，然后我们后来发现就是有加一些什么哦哦什么嗯嗯会比较好听。就会不会那么单一这样、嗯、我觉得很有趣，超级有趣。嗯，没错，永康里的一天，这是我们那天的歌。
歌名吗？这是歌名吗？
歌名就叫做永康里的一天。嗯，我们自己超级满意耶。我现在整个被那首歌洗脑都不行。
哦，那你要放在这一集的就是
最后
尾声吗？
可以啊，我可以放到最后。可是我反正到时候看看，如果我可以把它下载下来变成什么档，我就直接放在我们音档的最后。
好啊，
就这样跟大家分享个小工具，我放在资讯栏，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点进去玩玩看。
好啊，我也要来玩玩看。嗯，以上呢就是我们就是一些近况的分享，然后当然呢就是还是希望就是在这次比较严重的这个地震的灾情之下，大家都平安都健康。那我们今天这集的内容呢就差不多到这边，如果说对我们的频道内容有兴趣的话，欢迎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 AMPN 交换日记，那我们的 YouTube 也会同步上传音档哦。
没错，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话呢，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或者是 IG 找我们互动哟。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都是因为走向前后命运相遇的瞬间，就决定去勇敢接，不了解不了解，在这个大热天连你活动在旁边，星座聊天看表演、oh, 风吹得我心好累，一转眼家里有味，真爱不定真难选，怎么选想要的事都讨厌，真讨厌你那八卦满天飞，会没来的，有空黎明的天。